各位师长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在家里的时候，我看新闻，看到日本发明了一个应该是虚拟实境的一个头套，其实之前就有过了。他把它定的名字，中文翻译叫做"盗梦头盔"。各位如果看过一部电影叫做《Inception》啊，全面启动，里面呢就有一个造梦者，然后跟他一块的人可以去分享他那个梦境，然后在那个梦境当中呢可以执行任务，去潜入别人的潜意识当中去偷盗秘密。那么他现在实际上可以透过那个头盔啊，来创造虚拟实境。头盔所创造的境界并不完全都是假的，它是用一个摄影器材采取了实际上我们对镜的一切外像，然后呢把那个外像输进电脑里面之后呢，经过那个程式去扭曲。它为什么要采用外像？是因为还需要我们有站在地面啊，你移动的时候不要去碰到墙壁嘛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必要的物理限制仍然是需要接受的。可是呢，它会去改变它的颜色，改变它的形状，改变它你对它的认知等等的。它中间就会有一种怎么样去处理外在讯息，改写成让我们认识不同形状、不同颜色的一个程式。所以呢，他一摄取外面的境界之后呢，就经过那个程式改写成，完全不是外境的东西，然后让我们来认识。那么越是这样子的一个科学发明呢，越让我们学唯识的更明白这件事儿。其实这个关系也就是我们的前五识跟第六意识的关系。那么要说这个关系，复习这个关系，我们还是要把整个话题拉前面一点。整个楞伽经需要有四门入，哪四门？无法、三自性、八识、二无我。我们现在正在讲解八识这一段几个基本的观念，因为我们必须还是了解每一个法、每一个门呢，它里面相关的法相，所以还是在拆解它几个基本的观念。那么回忆到一开始学习无法的时候呢，无法先说一切皆有相。可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为什么是虚妄呢？因为是世心所变，对不对？那么世心所变，那如果变的就是我们所五识所认识的实相，应该也就不是问题。可是问题在哪里？我们在那个相上呢增语了，多了名言的描述。名言这个事情，用现在刚才那个盗梦头盔的科技的概念来讲的话呢，就是 information。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 reality，reality 就是所谓的现实。我们其实是在处理我们采用外在的资讯。资讯显然不是外面给你的，而是你去解释我们的境界。啊，这是学唯识的人都会知道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本来这一切皆有相。可是这相不是在心外，是你今天的根对境之后，在你心中所能够相应的那一组条件，对不对？那组条件呢，被你描述了以后，被你解释了以后，它会异化，就跟刚刚我所讲的一样，你是摄取了外在的境界的这个，比如说光啊，一些颜色、形状的各种条件。进到头盔里面来，然后呢，你又在那个资讯上面呢做了种种的诠释跟描述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真语，真语就变成名了，相名。那么相名所成就的法界体是谁？体是分别，分别就是这一念心呢，心意识对于境界的分别。那我们而后学唯识就会知道，分别有三种：自信分别、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。其实这三种分别也就是我们的五心呐、我再讲一下，自性分别，老实讲就是种子生现行的率第一刹那。 种子生现行的那个第一个刹那，第一个刹那不带名言，八世的种子升起现行的率尔一心都不带名言，对不对？他只要缘具足了，什么缘呢？自己的种子缘，做清音缘，然后呢，前一世留下来的所缘，升起了这一个后一念世的条件。前一念的创造出来的所缘留下来的残影，作为升起后一念世的条件，那个条件就叫做所缘缘。你们已经大概把八识规矩从之前我讲过的大概都忘光了，既然提到了我就不得不再说哈。所以老师讲一句话，其实我们为什么学经学论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，今天下午啊，那位台中的学长打电话给我了，因为他是好久以前曾经来我课上，然后也很认真的听过我的录音带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他还蛮精进的，听说逐字去录写我的讲课的内容。可是之后他就因为跟他女儿嘛，陪他女儿去美国的关系呢，也就放下这些事儿。最近他又回来了，回来以后呢，他又拿起过去的笔记，于是东一点西一点的，其中很多难免就带上自己的猜测，这就是问题。你们的学习没有连贯，二者呢，念根没有成就，忘东忘西，一些基本概念呢，等到学进阶的东西的时候呢，已经忘光了。忘光以后，你学进阶的概念没有办法依于过去必要的那些知识，所以呢，想不通的部分呢，就带上猜测，这就是整个相名分别的过程，对不对？本来曾经圆到那个我给各位的相，就是我教给各位的概念，那个概念如果继续堆叠起来，相续成一个系统，你应该会有机会至少成就一个证件，没有问题。可是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，没有预习，没有复习，经常忘失正念，对不对？中间又带上自己增语的，自己增加上去对他的猜测跟描述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整体来讲，即便有一部分是对的，可是只要有一部分是错的，他就像是我刚才盗梦头盔一样，他采用了外境，然后经过程式改写了，经过改写之后，即便里面有真实，有部分的真实，可是全分会变成什么？胡说八道，全分会变成胡说八道。那唯识又是一个细细索索概念分别很多的一门教理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一搭没一搭的带上很多自己的解释跟猜测，其实有一点不懂就等于全部不懂，会有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怎么样能够相续成正见，的确它有入门门槛的问题。其实学唯识不难，学唯识只是要次第系统的学习，等你搞清楚八世心王心所以及四缘升起的关系之后，对于相续成念的那个整个机转，你大概有一个证件可以观察了，加上修止观的经验，哪怕你修安般看境看心，不管你的所缘是什么，哪怕你提一个话头，或者是莫照心缘，一直不断这样参究下去，其实会得一点消息的。是就是东学一点西学一点，正念没有成就，然后呢相续不成正见，这样的关系下来的就会很麻烦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即便你成就正见都还是一种自体的分别，对不对？随念分别其实就是心的第二个刹那，因为心只要一落第二个刹那，中间只要不被外缘打闲岔。什么叫外缘打闲岔？比如说你本来在前一刹那是升起眼识，眼识的作用正在作用的时候呢，突然发现一个很大的声响，眼识就被怎么样，就被中断了，耳识生了，这个叫做打闲岔。只要你前一刹那的心中间没有外缘打闲岔，你这个识就会有相续的势力，懂意思吗？那么一落第二刹那，同行的第六意识马上怎么样呢？去寻求名言， 决定名言，这就是随念分别。随念分别就是意识原生了法尘。等一下我们会讲见相二分，它就是马上起作用，起作用，起什么？起随念分别的作用。随念分别创造了名言，那个名言是不是真实的外境？已经不是了，已经不是了。于是呢，厚厚的心呢、就不断的重新的圆，不断的加料，把原来第二刹那同行意识所创造的名言境，哎呀，那升起的鸟儿们啊，那可多了，那个城市就一次比一次改写的更复杂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个重重的妄念呢，就是第三种嫉妒分别、猜测、想象、增增减减一堆胡说八道的可能性，就一直不断的视以为真，重重升起后面的念头。所以啊，妄想你随着它转，越转越想是越高兴的哈。那当你是想高兴的事儿，如果你想钻到悲哀那个角落上去，那越想就越难过，对不对？整个就是那个追念分别不知出离的过程，那就是流转。即便你想快乐的念头，一旦碰到被证明它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全盘皆输，那苦得更惨，苦得更惨。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一念回心。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心？知道所有这一切自体是分别，所有一切差别的共相，全部是在分别体上的假立，对不对？管它是贵贱好丑、喜乐忧喜舍，所有一切的差别所缘，种种的共相都是在分别体上的假立。体都是一刹那一刹那无助的心，我们用共相差别的名言去把它搞成有善有染，对不对？有贵有贱，有高有低，所有这些分别事儿。所以呢，这是一切我们对于法的分析。向上真语为名，对不对？自体是分别，共相重重差别的假立。你只要如实这样知，不随他转，以上都是虚妄分别。你只要不随虚妄分别转，相就转成什么？真如。真如所行的智慧就是般若的正智。所以无法是总纲，是一切法的总纲，一切法归纳起来，归纳起来，杂染的就归作相名分别，清净的就归作真如跟所行的正智，所行的真如跟能行的正智，是不是？那么安立这样子的无法，就是为了透过三性修学唯识观，所有相都是遍计执，遍计执相无自性，所以也说为空，也说为空。那么能分别外相的自体是称之为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呢生无性，因为它带众缘嘛，对不对？随着自体的清净缘以及前一刹那是留下来的所缘，升起后一世的心。我们的心啊，都在一直不断的缘念过去的法尘，落谢的法尘，对不对？过去落谢法尘的所缘，当成后一念是升起的所缘缘，前后世等无间，又有根作一，有种种增上缘，就烁烁的不断的引发厚厚的念相续。这是你要整个成片以后才能够去连贯起来的。我们片段片段的讲四缘啊，四缘又广分别成八缘、九缘、七缘、五缘、三缘、四缘等等的。那么为了讲生这个观念，又跟各位讲了种子六义。今天又要跟各位讲所升起的现行事，又有一分、二分、三分、四分种种说明上的作用、差别作用。而后还要谈两个很重要的观念，第一个，另外一个观念呢，就是相应。相应由相应呢，再显现出我们最后二无我性，怎么样从中去显现二无我性？所有这一切都是种子的定义，种子的定义也就是阿赖耶的三相。我说的很混乱了，你们 跟得上的表示你们有一点复习的概念，跟不上的表示你整个还是脑袋瓜还是乱的。我给各位的概念越多，你们脑袋瓜可能会想得更乱。不过我是要负责任把它整个给各位的概念做一个总整理的，总整理应该在两次以后，我们把相应讲完，进到二五我的时候，会再把之前这一段无法三自性八十二五我的概念做个总整理，总整理帮助各位有一个能够观察我们念相续心的一个教理。你们一定要反复的去熏习这个教理，这个教理如果不够熟的话，入到楞伽经里面的很多差别名相，你会个别个别去研究，那又变成是入海算沙。本来是禅门的一部经典，搞最后就是一堆法相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么入海算沙，见树不见林，反而不得禅悟的作用啊！这是各位一定要用功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刚才谈到无法，对不对？由此透过相无性证相是空的，由生无性知道心也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既然能观的心跟所观的事都是空的，可是这两种空不太一样哦，一种是没有种子性哦，完全是分别变的片粒子，片粒子体相皆无，体相皆无。像今天下午那位学长打电话给我，我跟他提起这个事的时候，他依稀仿佛又回忆起过去他曾经听过的东西，概念又回来了。他说：“对对对对，我就是忘了这个东西。你我一提，他又想起来了。可是想起这一堆，又忘了很多其他的东西，还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只有部分的理解，你所得到的答案还是可能错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只是得到一个总的结论，反正总是空性。可是空性在唯识讲的很复杂。”有片粒所知相无性的空性，有能观依他起生无性的空性，两个都是空性，一个是虚妄的空性，一个是真实有种子的空性，是吧？两个空性是不一样的空性。还有一种二空真如所显的圆成实，圆成实是胜于无真性，也叫做空性，也叫做空性。只要是无自性都称为空性，唯识学把空性讲成三自性所显的三无性，对不对？三自性并不是真的有性，三种无自性也不是真的没有自性，对不对？由此来显唯识的中道，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诠释系统。你如果不仔细的去学习三心观，半吊子的唯识教理反而让你生祸害，其实反而是这样。它本来是一个慢慢让你循循善诱，慢慢让你堆叠那个观念去理解。为什么去理解？因为你要开悟很难嘛，先去用你的六意识心，只要不升起邪见，正确的有系统的去次第观杂染心的相，知道为什么不可以执，对不对？用六意识心透过这个正见的理解，知道它为什么不能执，然后依这个教理去实修止观，训练不取相、不随相分别的一种意志力，一种止观的作用力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多信教理一分，止观的力量就会多一分势力，多一分势力，你的心就会不去染尘，不去随相妄动，那你对教理就多一分肯定。唯识是摄受比较中下根人的方法，用这一种比较复杂仔细的诠释系统，让我们了解明明是无所有中，为什么会生种种相呢？最后进到八识，八识说这些相都是虚妄分别生的。为什么？凡所有相都是心王心所的相应行，对不对？相应行，相应行是由自种子当清因缘，由前一念落泄的法尘当作下一念的所缘缘，又由前后念不断的三世缘生的等无间缘，配合相随顺的增上缘，烁烁的等流生世。看见这个东西，这个时候这样说还是一种方便说法，其实它的相只有什么？只有种生现，现熏种， 一个流转变异的过程。可是还有个秘密，种子跟现行式的关系它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前两次用了两次课程的时间来用种子六义说明生，你要讲生必须要懂三个基本观念。第一个，种子是什么？种子并不是去分析现行法，而有异于现行之外的本质，并不是。但是这个功能呢，望前因名为果，望后果它又名为因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做因的时候呢，它就不为果，它做果的时候呢，就不为因。所以因跟果性，种子性跟果性是不混乱，对不对？总说这个果因性，我们名为色常的阿赖耶识的自相。所以阿赖耶识其实就是种子能生功能差别的三相的说法。那么要讲生，除了种子的刚才三相的定义之外，就是阿赖耶识的三相定义之外，还必须要了解缘的观念。缘其实只有四缘，刚刚讲过很多次了，自种子的前一念，前一念落谢法尘给后一念生世的所缘缘，以及前后念相续的等无间缘，这一念升起的无障碍因的增上缘。一旦生世的时候呢，它需要等待这四种缘。四种缘广说对于眼识来讲就有九个缘，对耳识来讲就有八个缘，对于鼻舌身来讲就有七个缘，对于后面第六第七第八而言就有五个缘或者是四个缘。总而言之就是有这四类的缘会遇成熟升起现行识的了别作用。识一旦升起了别作用，就具有三种了别作用：自性分别、随念分别、嫉妒分别。自性分别并不是分别，名为分别其实没有分别，它就是种子升起现行的初一刹那。他讲种子生现行的同时，现行又在熏自业的种子，升起这个现行的种子就叫做本有，正在被现行事熏的种子性就叫心熏。所以本有的种子性跟心熏的种子性是同时的因果性。这个你去读唯识，大概把这个概念要抽凝成一念，你要把它总持起来。你看到每一个念相续的时候，它的体如果要解释的话就是这样。如果你要讲的高妙的话，你就去读原教的经典，如来藏的经典，对不对？公刚那几堆形容词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那样去学。唯识就是比较丑陋，不是丑陋了，比较科学一点，比较维系一点去说明它的相，对不对？你修起所有要起中观，反正原理原体性空就好了，空性它也不多做分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来藏经啊，就是一缘天下就通通缘了，一清净全天下通通清净了，对不对？又能生万法，又具足一切，对不对？除了天发乱罪，只有唯识接近知识系统，帮助你怎么样解释现象。可是它有问题，因为解释的越详细，你的问题就越多。因为你想错方向，解释的那么详细是为了要你逆缘起去做观的。刚才讲半天，从无法透过三性观，三性观是要你聊什么？描述它的时候有三自性，而描述它的三自性就是要先聊什么？三种无自性，无自性就假名为空。三自性所描事物的有相跟所显的三无性所说的空性其实是无二的，它是要显现这个东西。那既然无二的无所有境当中为什么会生一切的种种差别呢？那是八识，八识的种子性，种子性呢就是妄果妄因所摄的自相，对不对？以及有四缘广分别的眼九识九缘耳七缘鼻舌身等，眼九缘， 八元，毗舍身等七元，由种种缘所生。那么总是要有能生功能差别，它必须要具备有六义，具备有六义。哪六义？它要能作生起一切万法的因，它必须是无常法。无常法的特性就是生灭无间，生灭无间。可是它要能生起现行，它必须与现行的果怎么样呢？具实和合相应存在。这两件事情就有矛盾了。只有无常法能作生因，它要真的能生，必须与果现行怎么样呢？具实和合相应，也就是还没有生的法不能生果，已经灭的法也不能生果，只有已生未灭的现行，就现有法才能够生果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呢，无常法的特性是生灭无间，许他体有生，随即就灭。背后是要讲什么话？背后是要讲什么话？请问法有生没？刹那灭主要是要讲灭，还是讲在讲别的东西？其实是要闲了无生啊，对不对？说是这样说，这样描述完之后呢，鉴别一些不能生因的条件，对不对？许他能生的条件，就只有显现一件事儿，什么事？无自性生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既然无自性生，那么随后后时所见到的灭相，那是你分别心灭，并不是相上有灭可得，懂意思吗？这才是你要去悟的东西。不要一直往分析的角度去，你往分析的角度去，越搞越细，越来越不懂，因为你心中只有，怎么样都会有。好，继续往下去看。那么由原生来看的话呢，那么能生的法必须是生灭无间法，生灭无间的无常法。无常法它又必须要取其已生未灭的现在因与果具实和合相应，才能够有生。如果这两个条件要同时存在，生自性可不可得？显然生自性不可得。那生自性不可得而有生相，那个生相是什么东西？就像是玄火轮，是不是？就像那个东西一样，已经落谢的光轮，没有体的存在，却有分别相生。分别相生于外吗？不是，于外它 always 一刹那只有一个光点的运动相，对不对？而那个光点也还是依他起的原生法。它要表示什么？用炫火轮的那个光点要表示什么？还是一念心的生灭而已啊！念念的生灭串习就成一个火轮，火轮的相完全是自性的分别所生，没有体，没有体，懂意思吗？这是约能已经原具足所生起的法，所生起的法。如果还没有现行的法呢，它又有具备有四个特性：恒随转。在你升起现行法的同时，它能够具转一切的可能性，对不对？所有一切的其他的种子性恒随转。第二种恒随转的解释，过去业所熏的种子性，要等到它升起现行的那一刹那，才称为什么？才称为种子，才称为种子。种子是由果说因，名为种子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由果去望前因，去推知有种子，种子是不可知、不可知的相。恒随转就是这个意思，具有两个解释。虽然恒随转，可是它有两个特性。第一个，性决定。一旦升起现行的业，它的善恶无记性，不思坏。第二种，它所生的种类也不会混乱，色法的种子生色法，心法的种子生心法，是这样子。可是要升起的话，又需要四缘具足。所以后面四个条件又在特别说什么？说没有升起现行的种子性， 以这衡水转信决定戴仲元尹志国的四个法则存在他能生功能的差别。升起现行的呢，必须以生灭无间的无常法做声音，而且又必须是以生未灭的现在法与现行的果俱实和合相应。了解了能生功能差别的种子性具有这六个特性六个法则之后，我们今天呢继续再来增加四个观念，就是所升起的现行事有四分的作用，最多了，最多有四分的作用。我们有一个在讲观所缘论的时候呢，要请各位背起来的口诀：安难成户，一二三四。各位先把这个东西记在笔记上。安难成户，安是谁？安慧，安慧几分说？一分说。难是指谁？难陀，难陀几分说？二分说。成是指谁？承诺，承诺几分说？三分说。护是指谁？护法，护法才几分说？四分说。其实虽有四分说啊，这四分说无有别体，无有别体。可是无有别体，那不是才安慧的一分说就好了吗？可是这是约体来说的，虽无别体呢，却有差别作用，差别作用广说就有三分。体是谁？体是自证分，用就有三分，见相显然都是用，正自证分也是一种，也是一种作用，它是一种能源自证分的作用。我们等一下白板上会解释，一个是外缘的作用，一个是内缘的作用。见分是外缘的作用，正自证分是内缘的作用。那么在成唯识论，如果你没有成唯识论的话呢，可以去参照，一样在卷二。我们上个礼拜用到成唯识论种子六义那一段，也是在卷二，就在卷二种子六义能熏所熏解释完毕之后，随即呢马上来说明四分说。四分说就是接着种子六义描写能生的功能差别，接着呢用四分说解释所生的现行事具有四种功能性。哪四种？相、见、自证跟证自证。那么要了解这四分现行事的作用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必须知道有这四种学说。这种四种学说是在广略差别说现行事的作用。首先不是先学安慧的一分说，安慧的一分说放到最后，先学习难陀的二分说。可是背呢，当然是背一二三四比较容易背了，对不对？安慧的一分说、难陀的二分说、承诺的三分说、护法的四分说。可是学习来讲，理解上来讲，要先了解难陀的二分说。因为唯识学啊，有四个法则，其中有个法则舍用归体，就是其实有没有体，老实讲体是原生，原生就无自性，所以其实根本不讲体的了。唯识其实不谈体的，佛法也不是本体论。可是不是本体论，毕竟无生，在空寂的情况底下，为什么会有相？为什么会有相？其实呢，这个相其实是功能差别相，功能差别相。所以难陀的二分说是约用上来说，各位特别注明一下，难陀二分是约用说，安慧的一分说是约体上说，体没有别体呀，对不对？体无别体，所以说一分。所以呢，约体的殊胜作用来看的话呢，安慧采一分说，安慧即便采一分自证分的说法，可是他还是没有排除什么见分跟相分的作用，只是见分跟相分的作用只是约什么片剂所知说的而已。好，这是我跳开来直接在谈的。要学习四分说，先学习难陀的二分说。难陀二分说呢，我依据本文呢拆解了几个命题，我把它整个解构出来，帮助各位容易学习。 你去读长行文的话呢，就漏漏等公告归堆啊。去读注解的话呢，更麻烦了。那罗尔芬说怎么开始说呢？有漏是字体生死，这字体其实就是指谁啊？其实就是指后来人家说的自证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字体仍然是一种作用，这个作用呢，就是自性分别。自性分别，我刚刚说什么？就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的那个作用性，对不对？阿赖耶识的三相，当阿赖耶识的种子升起四体的作用的时候呢，它就具备有三相。体在作用的时候呢，四在分别的时候呢，皆四，这个四我用红笔画下来，好像有所缘跟能缘的象限。重点不在所缘跟能缘，重点在那个四。既然说是四，约后期的理论，四所缘四能缘其实通通都是片粒子。那难陀的理论为什么会有瑕疵？就是因为他老人家认为这个所谓的见相而分呢、啊，体都是依他起。这种说法其实不完全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期的三分说，成功的三分说都说见相二分依于什么？依于自证分，自证分是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。所以相见二分没有自体，因为他要依于自证分，以自证分做他的体，所以相见二分本来没有体。所以难陀讲了两个矛盾的命题，请看最后面，相分与见分怎么样呢？难陀他说通通都是谁？依他起性，都是依他法。那依他法不就只有两个依他了吗？对不对？有个相分的依他，有个见分的依他，对不对？可是难陀他又说，虽然相分与见分通通都是依他法，可是他又是同一个种子。那言下之意，他老人家真的本来要说的意思就是，相分跟见分都依于四的字体，只是他不说四的字体是真分而已，因为他老人家约用这边起来说，四只要一起用，你只会看到什么？相见而分。你不要在学三分说的时候呢，以为相见二分起作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个在旁边观看的自证分，没有那么可怕的东西嘛。自证分坐在那边猜猜北叮当，然后呢派两个主的相分跟见分两个闭上彼此互相圆，你下去读为是哦，会很惨的，对不对？活了几年命啊，你就剩一个相，那个相背后就有个自信，是这样子。那自信随缘就有种种差别，你要解释到哪一年你才能够解释得通啊？你这样子想的是想不明白的了。虽然在论本文上面有种种的评破啊，他就把安慧说因为约体嘛，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叙述，难陀二分说又约用来说，所以两者都是缺一边，对不对？难陀缺体边来描述，安慧呢缺用边描述，所以呢所以魁寂法师就采用成罗的三分说，可是他自己又推举护法的四分说比较完整。那为什么？当然论本文当中都各个有叙述。好，回到难陀的二分说，第一个命题，有漏是，请注意有漏是，所以有相见二分是以谁的作用？有漏是的作用。无漏是会不会有相见二分？没有，真如跟正智无二，对不对？能作证的真般若智跟所作证的真如性无二性，无二性。所以到了无漏就不叫做事了，无漏智的作用就没有能所了。有能所的必然落于谁？有漏事。所以有漏事等到他的自性了别起自性分别起作用的时候呢，皆好像有所缘的功能跟能源的相啊，所缘的相，能源的功能相显现。那个事这个字非常重要，不但心王如此，那个字体旁边也就注明一下，就是八识的字体。八识的字体各个起作用的时候呢，八识的字体都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种子缘具足升起八识的差别作用的时候，就是有漏识自体生时呢，都好像有那么一个所缘相 跟能源的功能相显现。不但巴斯星王起作用的时候如此，比相应法因之意耳。相应法是指的谁？就是铸办的星所，总共有51个星所，通通是巴斯星王的相应法。我们下个礼拜讲相应，相应又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我们前两个礼拜呢，把种子的六义讲完，先讲种子性，由种子性开出种子六义。这个礼拜呢，讲所生起现行法的四分差别，下礼拜再把相应讲完。你们要彻彻底底的由这几个概念呢，去体会无声的意思。好，那么比相应法就是铸办的51心所都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要有个所依的根，对不对？要有个所缘的境，生起自体的时候呢，又有51个心所差别相应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要把观念慢慢整合起来，不要这里一块那里一块，个别概念一堆哈，要把它整个整理起来。它就是心绪在起作用，以及没有起作用那个被熏的状态，等待缘具足的状态，整个你要形成一个总体的观念，懂吗？你不能一个一个概念一个概念支离破碎的在那边个别去背，背个别的定义是没有作用的。你要背下来之后呢，成就一个念相续机转的诠释系统，一个观察的智慧。至少要搞得像我，不用写草稿，随便从哪里切进去，怎么切都要把它讲得圆满，没有瑕疵。不要拆解成一部分一部分的问题，你去问一部分的问题，你每一部分都牵扯到其他的一切部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要问到哪一年，你如果不全通就是全部不通，请注意这个观念。所以不要把你的问题变成是破碎的，只有能消化彼此相融的概念才是智慧的体跟用。好，于是呢，我们把好像有所缘的那个相称为相分，把好像能缘的那个功能形象称为见分。所缘相的相叫做相状，能缘的相的相叫形象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区别？我还是要举镜子现象的例子。我们拿镜子，镜子照物的时候呢，镜体上会有一个物体的物的相显现，对不对？你去描述那个物体的相状，那个就是约它的所缘边说的。请问所缘边那个所缘的体是谁？一样是镜子嘛，对不对？以镜子的那块玻璃为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如果约它能现起那个相的作用功能性，对不对？只有物那么大小的相在镜体这里起作用，没有在其他的部分起作用，其他部分就只能够显现虚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拿个镜子去照你的脸好了，就跟你脸那么大的相似大小在镜体中现相，对不对？除了你脸大小那个相状之外的那个镜体呢，就没有头像，对不对？而那个所现起的头像就跟你的头相，就跟你的外相这个头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差不多现起在镜体中的四外相，我们称它为相分。就那一块不是别的地方能够升起这个相的功能，我们称它为什么？见分，懂意思吗？见分就像那个能够现起物相，好像外物之相的那个功能性，称它为什么？见分。我特别这样描述什么意思？见分是现起相分的形象，形象就是什么？功能相、作用相，我们也称为功能性。而相分是指谁？所升起你能够分别的相状。所分别的相状这一边我们称它为相分，而相分的体就是镜子。一指的镜子它就有能升起相分的形象功能。我这样描述的时候呢，体是谁？体是镜子。功能性是谁？见分。所现起分别的相是叫做相分。不是这样讲三分说吗？镜体就是自证分，其实就跟我们右下角所讲的住厌生烧是一样的。 柱子，那个木头棒，就像是什么柱，也就是像镜体一样，这是什么？打火机，对不对？打火机老实讲是个 container， 是个容器，装什么？装液态瓦斯的容器。它不但有装液态瓦斯的内容物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引火的功能，对不对？这个打火石是不是这样？打火石给它什么？借由摩擦生热，让里面的液态瓦斯达到燃点而升起火焰的像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给它一个声音，声音是谁？声音就是那个打火石的摩擦。摩擦只是要让液态瓦斯升起什么？达到燃点的作用。请问所有这一切的作用跟这个 container 跟这个容器有没有关系？容器只是保留谁？只是装置了这个打火石的作用，以及装置的液态瓦斯，让它不会挥发掉，对不对？保持在密闭的空间里面，让它能够一直不断的停留到打火石去燃烧它为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的事以及焰柱生烧的例子就是一样，我们的根啊，就像焰柱生烧的柱，就像是镜体生造性的像的镜子，就像这个打火机的 container 容器，都是有为法，都是生灭性，对不对？这个容器等到里面所装的液态瓦斯没有了，或者打火石的作用被磨钝了，这个外相纵使还残留，它有没有打火机的作用？没有。如果它是个生命的话，我们说这个打火机死了。焰柱生烧也是一样，打火机的容器跟焰柱生烧的那个木棒子的那个身，就像是我们这个根身一样，根身就也像我们这个打火机的容器是一样。我们的生命功能是什么？是里面的液态瓦斯以及那个木柱子能够升起火焰的功能性，对不对？可是它要升起功能必须要原具足，谁给它原具足的声音？打火机的摩擦的功能。摩擦功能是不是火？不是，它只是透过这个金属的打火摩擦的作用，让怎么让瓦斯处在一个达到燃点的条件，对不对？由打火石在那一刹那间创造一个液态瓦斯能够达到燃点的温度，它只是制造这个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缘和合那一时，那个就是无常声音，耳后升起的火只要继续让液态瓦斯不断的挥发出来。所以你要按着这个东西，你打火之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手指要按着这个释放液态瓦斯空气挥发的那个按钮，对不对？这个按钮只是 let go， 不断让底下的液态瓦斯不断怎么样呢？泄露出来，接着前面那个烧的作用不断的往下延烧，对不对？气体本身就有挥发性，是吧？让液态瓦斯继续的挥发，接着刚才被达到燃点的火焰去烧，对不对？烧就不断的让那个出口保持在液态瓦斯的燃点的状态，液态瓦斯又不断的继续释放，对不对？它又会碰到那个让它达到燃点的那个火焰，那个火焰又会去让接续出来的液态瓦斯升起火焰，这样了解吗？这就是焰柱生烧。那这个是比较科技的作用，焰柱生烧就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方式。一个柱子，你拿一个打火机一样，是让它创造那个木头柱达到烧燃作用的燃点，在那一刹那让它达到燃点之后呢，木头就那个烧性就发挥作用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发起的那个火焰，它又继续回去让接下来的木头还没有被烧的部分达到燃点，那个木头又生烧，那个烧又回去让接下来的木头达到燃点，那个达到燃点的木头又生烧，懂得吗？只要它一直不断的维持那个火焰的条件，那个柱就一直不断的生烧，对不对？而那个火焰又是一直不能够离开那个木头，能够升起烧的这个木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有三重能锁。 它的作用就像是根城市一样，根就像木头，根就像木头，对不对？市就像什么？就像那个烧的作用。城法是什么？伊塔法是那个 container， 对不对？冒出来那个烧的那个作用，能生功能的差别。所以我们而后会去体会一件事，比甲真的有生的作用是谁？所缘。可是所缘呢，我们真正能够生事的所缘都是落懈的法尘，落懈的法尘全部是名言性，你们姑且这样记起来就好了。当事所缘相生的时候呢，它会提供下一念的事，具足事缘，事缘就生心法，心法就有能源的作用，能源的作用呢又不断的让刚才那个落懈的影尘止死，对不对？止死之后，它落懈的影尘又会引发下一念的事，作为升起的所缘缘，有没有发现？所以能源的事，它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凡事只要跟近事合合的条件，只要存有，只要那个条件只要合适，它升起烧的作用，对不对？它就是那个作用的合合性。作合性是不是木头？是不是那个火焰？是不是里面的一塌法师？通通不是，它不是什么，它就是那个条件的合合性、相应性、相应相，它就是那个合合相应，就是那个条件刚好 match 的那个 match， 懂意思吗？就是那个认可，就是确定合合相应，聚时而转，就是那个条件的合合性，那个合合性就让根尘世这三个体相用，就升起了一个不断的念相续的新意识的作用相。这个是我是把后头的结论拿来现在讲啊，回来看看这个，我们好像有一个事所缘的相，那个相状发生，那个好像的外相，那个相状发生，我们称它为相分。好像有个能源的新的形象，那个功能作用的形象，我们称它为见分。色大上面有这么一句话，为恶依他性，为恶的恶呢就是相见二分，相见二分呢说作用有二分，我们如果学过为色大上的人就知道了，为是二种种，这个为恶依他性就是这个。我们说啊，那个恶的相见二分呢，其实体都是谁？体都是依他性。可是呢，相见二分只是依他性的心意识它的作用而已，对不对？约相状的显现，我们说它有相分，约它能升起相的形象功能作用，我们称它为见分。其实它无非都是事的字体而已，而字体只是种子升起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那个条件和合相应的那一刹那而已，懂意思吗？四字体只是所有条件和合相应聚实而起，一一形象的那一刹那，所依的根，所缘的境，以及所生的事，都是无自性，都是无自性。好，那这个事情总该要有经证吧，所以在成为圣人呢举了后言经当经证，他说一切唯有觉，这个觉的意思就是事的意思啊，或者是能源的意思。那么所缘意皆无，所缘的相呢其实没有真实意，因为呢它都是我执的种种相跟法执的种种相而已，我法二执的种种相呢都没有体相，全部都是片计所执性，不但没有体也没有相，能觉所觉分，我们强分它为能觉分跟所觉分，能觉分就是见分，所觉分就是相分，各自然而转，自然的意思就是和和相应的时候呢，当事体发生作用的时候呢，就宛然由能源所缘，是能源，是所缘，是能源的形象，是所缘的相状 相续不灭，就好像有这么回事。难陀呢，他有说，这是他唯一有瑕疵的地方，他说相分与见分俱依他法。